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啊继续说说中共人大把这个港版国安法纳入议程这个事儿。我们上一次节目已经把中共做这个决策呀，他对国际形势有一个系列的重大误判，给他做了一个分析。你要说江峰说到了，那中共就想不到吗？哎，不可能啊，他们也想到了。问题是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还要为之？哎，知道国际上和香港社会有这么大的反弹还要去做？我们今天呢更深度的去探究一下。这中共的政治版图当中啊，党内斗争永远是第一位的。为了实现党内斗争的优势啊，中国老百姓是被利用的对象。政治局最高层斗争的时候，什么历史是人民写的啊，群众的呼声你要听到啊，都是用来跟对手讨价还价、压制对方的借口。哎，你这对方认不认还是一回事呢，是不是？因为没有民主过程嘛，最高的权力跟基层的人民啊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是吧？这个大跃进，你看大饥荒。4000多万死亡也没有能成为刘少奇、彭真这些官僚集团逼迫毛泽东退居二线的力量啊，是不是？反而刺激毛泽东直接发动红卫兵把刘少奇的给打倒了。毛泽东用红卫兵这一招狠啊，早期的红卫兵都是中共的干部子弟，至少是认知上和出身上是根正苗红的啊。你黑五类地府反坏右，你想当红卫兵，想当这个进步群众还不够资格的。就这个坏习惯到现在还是这样子的。有些人平时你看不上眼的吧，一旦什么组织上啊用你了，你当个小干部了，呵，那个颐指气使的劲儿，就包括很多的小粉红、小五毛也是这样。实际上本人就是在这个社会是个低层，是个底层，哎，突然间让他去审核别人的东西了，去评判别人的东西了，去攻击某个大知识分子了，呵，他来劲的狠呢，一下觉得自己代表中南海了，啊，咱们说呢，红卫兵这一招为什么狠呢？你想哈。用干部子女来打倒刘少奇这些中共的高级干部，就是用儿子来打老子嘛。你想当老子的那就人父啊，为人父是不是因为亲情你得退让一步，你一退让一步，毛泽东这边文革小组就可以获得最高权力，没有阻力了，对不对啊？那些造反的儿子们呢，因为在他们成长的黄金年代啊，16、17岁的孩子们都是，是吧，那个时候就断绝亲情关系，不人伦了嘛，而成为什么道德上毫无底线，只服从人民领袖啊，所谓叫革命事业接班人了。毛泽东毁掉的这一批人现在正好掌握着中国自上而下的所有权利。我总结了一下，你看这当年红卫兵这一代有几大特点啊，人文教育无，哎，文化素养低，仇恨扭曲，逻辑混乱。习近平先生，哎，就是这样的红卫兵出身。你看他父亲遭受如此迫害，他还要反过来跟迫害他父亲的那个魔头跟他去效忠，你说他能不毫无人性、逻辑混乱吗？所以你看他们这些人弄出来的所谓国家发展、什么民族复兴，除了满足自己当年这红卫兵要把红旗插满地球的那种狂妄，他什么时候会真正的考虑这个国家的人民？疫情的处理是不是这样？他考虑过千万武汉市民的生死痛苦吗？国安法出台是不是这样？他会考虑香港市民的真实处境和未来吗？所以我们理解中共这些所有这些宣传和行动啊，所有这打着法律的名义，多少高尚的名义，最后实行都是流氓行径。你理解了这一点，就会理解这种来自于党内斗争、党内个人的权力的争夺，是他们在这个纷乱的市局当中出台这么一个让时局更加混乱、更加民不聊生的混乱法律的根本缘由了，就知道它的根本原因了啊。那么其次呢，对世界的理解，哎，中共是两极的，要么就是跟过去大清朝一样，但是他这个你是这个传国玉玺也弄丢了，他也不在他这儿啊，所以呢君权神授呢中共也做不到。他就来一个什么，来一个军权神授升级版，哎，就是所有的共产党国家你看啊都爱搞什么个人崇拜，老天爷不会给你一个总书记，哎，对不对？从上到下实现这一点不行，怎么办呢？从下到上弄一批没有选票的两会代表来制造一个权力核心出来，这样的政权呢他怎么样，他就跟那个大清朝一样，洋枪洋炮打不过了怎么办呢？面临普世价值现代文明的冲击，缩头乌龟，哎，习惯性的选择闭关锁国， 这是对世界理解的一个极端，对吧？我刚才说了两极，那么另外一个极端呢，哎，就是一旦拥有某种物质力量之后会迅速的张狂。西方的文明、信仰、社会体制、人文关怀都成了没有用的东西啊，于是开始用有用的什么钱啊去征服世界。你看，要么闭关锁国，要么去征服世界。他从来没有学会的就是什么，怎么样去跟这个世界去交谈、去沟通啊，怎么样去在同一个赛道上用同样的规则去竞争。对于中共来说呢，这个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就是服务于中国革命实践的啊。清华北大国际关系外交专业，1972年周恩来为了应对扑面而来的中美建交啊，中美关系解冻成立的。一开始两句话，第一句啊，不准干涉中国内政，是不是、啊、常听吧？这就是闭关锁国的代名词，就是不让任何普世价值、任何民主进步的理念来影响中国社会，来避免中共政权的松动。哎，你能造成他政权的威胁，哎，你就是在干涉中国内政。哎，另外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做弱国无外交。这弱国无外交啊，实际上就成了中共社会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外交交往中啊误入歧途的一句说话。你说中华民国弱不弱？早期的时候啊，中华民国在大陆那个时候弱吧，一战刚结束的时候，民国外交官顾维钧怎样为中华民族赢得重大外交胜利的，是不是？二战时期的时候更明显了，蒋介石和夫人开罗会议到埃及去，把世界最强大的三巨头谈给谈成了四巨头。中华民国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这一切都怎么成的？那就是因为中国人民的坚强的抗战意志赢得了世界的敬重，是因为有了人民，这个国家变得强大。在中共这里呢，没有国就没有家，他从上往下走，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党就没有国，给你颠倒过来了，说只有强大的中共啊，才有强大的国家啊，然后才有外交，才有你们这些子民。这战狼外交就怎么来的嘛？在这个所有的这一切当中，你看到没？这个国家就不再有人民的身影了。国际关系当中啊，中共这种斗争哲学当中嘛，它只有两类人，在这个国际关系当中啊，一种呢是什么？对于中共执政有利的，说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哎，对于中共当权无利的，反华势力，哎。而这两种这个变化啊，它也可以根据中共的变化，这两个帽子可以换着戴。哎，今天的老朋友不知道哪天就会成了反华势力。哎，你不说远的吧，就说这个美国这个拜登啊，总统候选人，当年胡锦涛的这个座上宾嘛，啊，后来成了习近平的融资伙伴。哎，然后习近平怎么发展他什么呢？替代让中共害怕的川普成为下一任总统，成为理想人选。结果这次你看看，也遭到中共党媒的轮流攻击了啊，也变成反华势力了，因为不好用了嘛。疫情过后，整个的民主党、共和党跨党派的对中共的追索，他发现不好用了，就成反华势力了啊。那么好，我们这两条说清楚了，对不对？我们就会对啊，这个北京这个人大推出香港国安法就会有清晰的理解，对吧？一个出于党内斗争啊，根本目的；第二，对国际关系的研判。分成两类，自己对国际是两极的看法啊。我们看哈，这个国安法，第一，这个国安法呢，它真的就不是什么为了国家的安全制定的法律了，更不是为了这个国家真正的构成人民的安全而设立的国安法，它就是为了党、为了中共而设置的国安法。香港对于中共官员来说是什么？是一个银行柜台，是一个他们这个周转资金的地方，它是一个周大福金店，是给他们的情人们买这个首饰的地方。它从来不是一群人，不是一群香港人，一群活生生的啊，说粤语的啊，看武打片吃艇仔粥的人。爱因斯坦怎么说的？爱因斯坦说啊，是国家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存在。那么国家安全首先顾及的是什么？就应该是人民的安全。 一个所谓的国家安全法，却以人甚至以自己的人民为惩治对象，那是谁制定的？一定是国家的最大的叛国者制定的。什么叫分裂国家、叛乱国家？标准谁定啊？林郑月娥定吗？你想当年那个岳飞的爱国，要收复河山，他收复的河山对于宋高宗来说，是不是就等于是让他的父亲宋徽宗，让他的兄长宋钦宗回来做皇帝，那他就没皇帝做了，是不是？那好，所以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大英雄岳飞，大宋的爱国者岳飞，哎，就成了南宋皇帝心中的叛国者。这是标准，它可以变。咱们再说一个国家，哎，一个国家你怎么颠覆它的土地？你怎么颠覆它的文化、语言、文字？你怎么颠覆它的人民？能颠覆的，哎，就是政府。哎，但是话说回来了，政府是干嘛用的？你政府做不好，是不是就应该颠覆啊？美国四年颠覆一次，哎，那国家美国不是越做越强大吗？第二点啊，这个中共党媒吧啊，为人大立法找理由，说你看美国你不也有国安法吗？欧洲也有国安法呀，跟香港很类似，都是金融中心的，也是面积比较小的新加坡，很有类似性嘛，对不对？他也有国家安全法呀。我说跟你说呀，不一样。颠覆政府在美国呢啊，它是违法，但是美国的颠覆政府最重点是什么？在警戒你用暴力形式去推翻政府。这个暴力这个词条是这个罪名成立的必备条件，而不是语言啊，而不是威信，是这个罪名成立的必备条件。你想，暴力是没有办法对付国家这个抽象概念的，对不对？那么暴力，我拿暴力去打国家去，怎么打？打谁？不知道。那暴力这个实施过程会怎么样？会伤害个体生命。那有一个人站在这个国家税务总局前面前呢，哎，你去暴力，你去打国家税务总局，你把他给打死了，对不对？这是实施过程会伤害个体生命。从民众安全角度考量，才是美国这个法条的用意。美国是很罕见用这条条款的啊，罕见的有那么一起是三 K 党的案例，结果后来啊，地方法院判他有罪了，到最高法院的最后还是给取消了判刑。很简单，他就问，就是你们这几个人，你能推翻美国政府吗？不行嘛，对不对？你这几个人，你化妆成三 K 党，你举着火把，举着火炬，你怎么去推翻美国政府？除了动机，还要看什么？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性？而且在中共这边就完全不一样了。别说暴力推翻有没有可能性，他在整个的司法实践当中啊，只要你对这个政治制度，甚至共产党的一些做法你不满意，你对他进行批评，你就会被判刑，你就危害国家安全，你就要颠覆政府了。中共政府已经脆弱到什么？会被人民用威信推翻了。那么好，欧洲的国家安全啊，我们说德国吧，比较有代表性。德国有个类似的叫什么？叫做危害民主法治国家罪。这有意思是什么？它这个法律它不是针对人的，它是针对政党。比如说有一个 party 啊，这个政党被宣告违宪了，你还要继续运作啊，那你就危害民主法治了。其实你看它这个名字，它这个法律名称啊，就等于是你要破坏民主法治才是违法的啊！你说在香港问题上，你说是谁在破坏民主法治呢？他这个也是为了保障民众个体的利益嘛，保障你的民主权利嘛，保障你在法治的情况下得到你的所有的权利的保障嘛。哎，他是保障这个个人的，也是保障个人的啊，惩罚的是党派。那么新加坡的国安法呢，哎，它是有时候是针对个人，你看新加坡动不动还打鞭子抽屁股，是不是？这个它这个新加坡的国安法有个背景是什么呢？当年新加坡是脱离马来西亚，当年这个李光耀还是哭鼻子嘛，说，哦，马来西亚不要咱们了，它是被独立的啊。但是后来马来西亚是随时要吞并它，特别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有马来西亚共产党，新加坡共产党一直在什么，一直在要颠覆新加坡政府。后来李光耀呢是用独裁强权手段来控制国内的反动运动，哎，这么诞生的叫做国内安全法。虽然它叫国内法，实际上它面对的主要是威胁它新加坡生存的来自马来西亚的国家力量。 所以这一点与中共的国安法把刑责对象对准自己的人民，对准香港同胞身上是有本质区别的嘛。啊，刚才说两点了，这第三，你看我们再回到这个中共党内斗争，哎，他这个执政安全的这个考量上，看他为什么出台这么一个国安法。香港啊，去年六月份反送中运动到现在呢是正好一年了，对不对？到一年你得给一个说法吧，六月份啊，六月初六月八号开始的，加上香港区议会去年年底的选举，十一月选举，加上今年九月份即将到来的立法会选举，中共高层一定要有个对党内的交代。香港社会局面实际上对于中共这个中央政府来说，它是失控了，在政治制度上是非常被动的，它要把这个失败局面夺回来。所以这里面一定要考虑到什么呢？考虑到一个台湾的因素，因为一国两制是为台湾设定的，香港本来就是一个统战的诱饵，他要告诉台湾说，你看我们中共啊，也可以跟这个不同的制度、不同的人呢融洽共生嘛。啊，我们你看香港搞得挺好，挺有钱，我们也可以营造地区繁荣。现在这些假象呢，全都被粉碎了，台湾呢是彻底扭头而去，是吧？所以现在你要国安法对香港，香港已经失去了政治示范作用了，所以中共就没有必要再装了。所以剩下的考量，重要的考量就是我拿这个国安法过去，啊，不必看台湾的这个眼色了，啊，不必影响那边了。重要考量就剩下如何挽回党内的威信。那么我们看，对台湾，中共现在是难以下手了。那这次人大了，他也不说这个一国两制啊，也不说这个九二共识了啊，连这个统一，他连和平两个字都拿下了。但是他呢，对台湾就是难以下手，因为他呢什么呢？已经跟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国家安全紧密相连了。你对台湾，你打台湾，你下重手，美国要出手的，对不对？那好，打南边，打南海，南海都是有争议领土，那几个岛，你说我有权，越南说我有权，菲律宾说我有权，后面都有国家的一个支撑。哎，那好，有争端的国家菲律宾跟美国有军事盟约，你打那个小岛，是不是美国也有可能出手啊？而且美国现在都不跟你谈这个领土争端问题，就是你在这里你填岛，你都影响了这个什么自由航行。唯有香港啊，名义上是中国领土，美国你动手吗？你动手就等于入侵呐，这样法理上美国很难行得通。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就是台湾也好，南海诸岛也好，中美双方都有着力点，就跟人打架一样，打架的这地方双方都能踩到这个台子上，这个仗可以打得起来。中共根本无法承受战争，即便是小规模的冲突、试探性冲突，都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国内政治的动荡。所以呢，他打台湾、打南海都是有顾虑的。但是香港可以成为冲突最大化，也无法进入战争模式的地点。这样中共政治上是不是可以，他不是冒险吗？他试水温呢，哎，可以可控程度更大，他不会发展到他认为的战争模式上去。另外呢，习近平可以借这个国安法的实施啊，我们刚才说了党内斗争的问题了，他可以趁势啊夺取在香港啊前几任这些，就是江泽民好啊，他们这些情报系统啊在那建立的那个根基，他可以把它夺过来。他这个实权控制啊，在这方面比较弱啊。我们知道这个国安法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立法，对不对？啊，从这个第一天到最后的表决，应该有两个星期。可以在这两个星期时间里面呢，中共可以去观察和消化西方国家的反应程度，还有看看你们到底制裁力度有多大。那么好，从最后的立法，再到香港呢去设立国安机构，又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啊。把这个钉子切到这个香港的社会中去，他还可以继续测试国际的反应，也可以测试香港本土的反应烈度。一旦成立机构，原来是明的暗的，中共的各个情报口子上机构都得收编了。原来江泽民集团啊、曾庆红啊这些势力啊打下的这个基础盘呢、啊，会彻底崩盘啊，都被习近平收编啊，因为你们原来都是毕竟都是像地下党一样都暗着来嘛，谁也不敢明着跟一国两制作对嘛。现在好，这人大一立法，他在那里搞所谓的国安行动都有了所谓的法律支持了，合法化了。所以我们看从布局上啊，香港 这个国安法是习近平当局的一个什么我们叫做政治上合理出牌。我刚才说了，咱们一开始和上次节目说了，他对整个国际形势的重大误判，在这种误判之下他依然要出牌，因为他认为香港动香港是合理的，因为他无论迟早一定要出牌，一定要对去年到今天这个香港政局有个回应，否则党内威信丧失殆尽呢、啊，对不对？另外呢，这个政治冒险的可以充分的刺痛美国，刺痛英国，刺痛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但又不足以走向中共承受不起的战争这一步。在所有的冒险里面，的确风险度是可以控制，是最低的。哎，最后呢，他还可以实现对香港的这些什么党内派系斗争啊，哎，他可以争取在中南海的这个斗争的上风啊，用人大立法啊，可以拥有执法权的这个国安机构啊，去整编在香港所有的一些编制外的那些啊，被各个权贵集团利用的情报机构啊、安全机构啊，他趁着机会全给搜编了。中共在极端时刻呀、啊，你可以想，他还有一个，他可以什么绑架人质，哎，对不对？你说孟晚舟事件中，他对加拿大已经是这么干了，对吧？他可以在香港这里什么制造筹码？哎，什么叫制造筹码呢？比如说啊，这个黎智英不是说不让出境了吗？对吧？美中冲突到了这个中共山穷水尽的程度了，所以他制造人质啊。叫过去呢，就说，哎，我抓你一个人，你给我个什么条件，你做个让步，我把人放了，我把黎智英放了，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吗，这一套啊，在美国过去对华接触政策的时候好用，现在哗一个大浪来了，海啸一般过来，什么都被卷裹进去了，这个都不能够成为政治交换的因素了。再说了，黎智英本人他也很清楚，哎，他也表达了说与香港共存亡，哎，表达这个态度。所以我们综合看哈，这个国安法这个如意算盘呢，啊，这么一算，它到底能实现多少呢？比如说美国的反弹，我们前一次节目已经说了，更多的实际对抗制裁措施呢，啊，它会相应的，中共你走多远，美国呢对抗具体的措施会拿出来多少。蓬佩奥是表态说什么，促请中共停止这个立法的进程，是这个含义，就是你不要把我们逼到双方都没有退路的位置上，对你们不好，他这个意思潜台词，你知道吧？而且蓬佩奥过去就说了吧，对于这个在中美的冲突当中，美国拥有所有的牌啊。我们还要注意到什么，除了美国方面，香港问题实际上呢，最好出面解决的应该是英国。当初一国两制的提出是英国方面提出，是吗？我保留香港的这个管辖权啊，让香港继续繁荣。他就没有这潜台词，就说知道你们中共，你看你们这个管大陆几十年，管的这个山穷水尽的，是不是？人都穷得叮当响，到现在你的一排跟我谈判的全是穿的灰色的衬衣啊。他提出管辖权是为了香港，保香港平安，保人民幸福的啊。谁都知道中共你全面接管香港就会带来灾难的。整个协议签署过程，实际上香港人都是被蒙在鼓里的，只有中英两国高层进行谈判。那么好，当年就等于是在出卖呀。撒切尔夫人签署协议后，她回到香港，当时就香港议员就指责说你把我们卖了，对不对？邓小平他说的一国两制，就是这个香港这个英国强调管辖权的前提下出笼的。这个英国说了，我们怕对不起香港人，我们自己也想在那里多挣点钱，不这个意思吗？对不对？哎，邓小平一国两制，就是说你们也别管辖了，我人也不过去，这样子一国两制，哎，所以我也不在香港搞社会主义这一套。当初撒切尔夫人，你想她是保守党领袖啊，刚刚打完跟福克兰群岛的战争啊，福克兰群岛战争底气很足的，本来是不会那么容易让步的。那么为什么又让步？谁做的梗呢？美国。美国那个时候正好是为了打赢冷战跟战胜苏联，你知道吧，已经彻底对中共让步了。你想台湾都已经出卖了，香港还能怎么样呢？就买一送一嘛，都卖了。所以我们看今天的劫难，香港人一定是首当其冲啊。但是英国美国也要付出代价的，这怎么说都是一个这个轮回报应的道理吧，你得失去点东西吧。那么反过来想呢，你们也应该表态，也应该做点啥了吧？ 你看现在美国表态很强烈，川普也站出来表态了，但是英国呢，英国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只是限于收纳难民这一步，但是你知道吗？他能收多少难民呢？香港不要说难民，光他的英国公民有30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英治时期留下来的。一旦国安法进入香港以后，你的这些英国公民不都是受害对象吗？对吧？英国只会有个难民收留的义务吗？你应该还有一个守土有责的责任呢，是吧？我只想告诉大家是什么，英国不会完全坐视不理啊。二战的时候，你想那些最优秀的战争策划啊，西西里岛登陆啊，诺曼底登陆，还有最意想不到的间谍行动多了去了，都是英国这个最擅长谋划的民族张罗的。你看，我们说是搞阴谋的专家，你知道吧？中英联合声明，甚至更早的鸦片战争，都英国人做下的。好，那香港，英国它现在是有什么？它有它的英联邦国家呀，加拿大呀，澳大利亚呀，是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吧？是有能力联合起来承担香港的这个责任的。联合国现在还保留着中英联合声明，香港依然保留着什么？哎，这就是我想说的重点了，保留的成为摆脱中共控制独立自治权的一个飞地，成为飞地的一个法律依据。咱们这话可能也就只能说到这儿了啊，再说下去争议就会大了去了。下一步真的就要看香港人的意愿了。中共呢，也许是希望得到，就是说刚才说了嘛，这次冒险它是可以控制风险的一次冒险啊，出台这个国安法。但是这次冒险还真的就有可能变成风险最大的一次出牌。咱们看昨天的游行当中，香港人非常优秀，非常的敏锐，他们也喊出了香港独立的口号了。这会成为一个突如其来的现实啊，朋友们。中共官媒说这个港版国安法呀，说这个草案很有必要，说这个草案深得人心，说强调这个立法不会影响香港居民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啊，说受影响的只有小部分人一小撮啊，什么什么反中乱港还有反华势力，咱们刚刚都分析了哈，威胁说这个立法是加强版的杀毒软件啊，说这个中共这个事儿出来是通盘考虑，充分准备，切勿低估中央处理香港问题的能力和决心。那么我们就问，他们真的考虑周全了吗？香港会有怎样的变数呢？我们看看啊，国安法会给一向支持中共的建制派带来好处吗？啊，建制派哈，说实话，一边是享有什么香港这种公民社会给他带来的好处啊，香港的法治了啊，言论自由了啊，另外一边呢，可以在跟中共的交欢当中获得特权的赏赐啊，给你一个片土地了。啊，给你经营某种产品的特权了，让你进入某个市场了。你以为他在立法会被民主党几个大嗓门臭骂他就会对香港丧失好感和信心吗？不会啊。作为有良好的公民社会素养的这些议员们啊，他知道立法会里面的意见不一，立法会里面的争吵，正好是这个公民社会所有的矛盾呢，是在一个殿堂里解决的一个表现。而不至于把这个矛盾呢扩散到街道上去。唾沫横飞，你失去的是什么？失去的是口水，而不至于在街道上失去鲜血。中共国安法的这个安排啊，最终就会造成建制派的分崩离析。为什么呢？因为啊，他们不得不在失去公民社会和失去大陆的特权经济给他们的好处之间呢，去做选择，去寻找利益平衡点。他必须要站队了，他没得像原来一样了，这边便宜也占，那边便宜也占了。国安法来，他就得选边站。民主派呢？民主派更加坚决，对不对？当然，民主派也有做生意的，也有经济利益啊。但那个经济是市民经济、小民经济啊，完全是植根于香港的公民社会基础之上的啊。你要说卖，我们家有一个奶茶店。你卖波霸奶茶，你只有在大陆开了上百家分店的时候，你才会考虑倾向于建制派，对不对？你得靠阿爷，靠中共，否则香港的绝大多数民众会迅速的成为坚定的民主派，成为坚定的国安法的反对者， 成为香港最后的自由的捍卫者。如果香港为了最终的真正的这个高度自治啊，我跟你说，只有为了实现真正的高度自治，只有走向公投独立的道路。美国国会已经有议员发声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信号。我刚才说了，英国是个善于谋划的民族，现在沉默不语，好多人说英国怎么这么软弱，我告诉你，不是的，他们正在深思熟虑，准备坚决下手，这是他的民族特性，他不可能扔下30万英国侨民不管的，朋友们，他不可能接受更多的上百万的难民去英国的。现在香港的黄蓝比例已经超过了7:3，你现在国安法呀，不是说很多人说呀，这个国安法出来后撕裂香港社会，现在不是，我跟你说反过来看，国安法出台不是加大撕裂，我跟你说是加快了香港社会的弥合。建制派们，这些大佬们呢，这些大老板们呢，为了保住他们安身立命香港这个公民社会，一定会开始反水的。为什么？很简单的，香港原来他靠大陆给他们的好处现在越来越少了，中自己自身难保嘛，外资撤离了，大批失业了，订单没有了，大陆还能，中共还能给这些香港大佬们多少好处呢？那反观香港一旦失去了民主自由社会，失去了这公民社会的条件，建制派和大佬们，你想想这些香港还有一些亲中的亲共的这些专业人士精英阶层，你可以移民，但是你的楼搬不走啊，你的财产在这里啊，这么多年来你说你们在中共的权力斗争中，哎，很多汤水汤得很深了啊，国安法拿建制派大佬们开刀的机会一定不会小于街头拿着雨伞的抗争者。国安法未必就是来直接打击抗争者的，来秋后算账的。大家都知道送中条例引发的因素是什么，对吧？铜锣湾书店嘛，还有中共最大的白手套肖建华被从香港直接绑回大陆嘛，这里面都涉及到什么，在香港的话事权的争夺。国安法设立第一时间打击的未必是街头抗争者，街头那么多的抗争者他们不会上名单，没有这个名单啊！今天出来明天出来戴着口罩抓谁去，抓一大堆年轻人呢，还麻烦呢啊！怎么关怎么送，家里人还得跟他闹。刚才说了习近平会借此啊清理香港的门户，清理门户意味着什么，每一个安排的特工情报人员啊，中共的这些安全人员，他们后面都有什么，都有香港的本地的建制派或者是商业大佬的影子啊！那些直接参与中共权贵利益之争的，参与中共内部最高权力之争的相关人等，他们的名单中共早就有了。所以你说建制派担心吗？建制派会继续撕裂呢，还是走到啊原来的他们建制派的所保皇的对立面呢？香港的人心所向是什么啊？我想黄蓝比例啊会不会大到8:2甚至是9:1？那你说习近平做了一件多么不符合他的小学生水平的算术啊，是吧？政治考量简直就是不合格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做到这里了啊，未来呢这个事情没完啊，见招拆招吧啊，未来呢只是香港又要过苦日子了，但是呢这个苦日子呢也是个凤凰涅槃的过程。由于对这个国安法实施这个有恐惧啊，我看了报道说不少香港的朋友，原来是享受自由享受网上自由的这些朋友，现在有很多顾虑。据报道说定制 VPN 的人都多了很多，就是不愿意让自己的上网啊这留下的言论啊留下蛛丝马迹，让到时候过来的国安机构给抓住马脚。我这里呢还是给大家推荐一个叫做松鼠 VPN。这个松鼠 VPN 呢是一群在美国硅谷的精英做的项目啊，跟中共是彻底割裂的。他们是一群基督徒，跟普通的服务商还不一样啊，他们在用自己的信仰啊跟中共的信息封锁在作战。在64期间，在这个现在这个两会期间呢，这个松鼠 VPN 的通过率接通率还是很高的，所以我在这里呢就推荐给大家，也算成就啊这帮小伙子们的一份爱国之心啊。 那具体的信息呢，我们会在这个节目下面这个置顶中贴出来啊，欢迎大家去下载。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做到这儿了啊，江峰漫谈，我们啊下回再见。